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一起祈祷，预备我们的心等候神的说话。亲爱主耶稣，我们多谢你这个早上呼召我们敬拜，现在我们又等候期待听你的说话，求你亲自指教，亦都差派你的圣灵向我们开讲，让我们得着从你而来的能力去跟从遵从。为到 Victoria， 为到主日学的小朋友同样祈祷，求你都与姊妹与小朋友同在，也让他们在这个普天同庆预备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当中，能够更深亦都带着期待的心去等候你。主要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日学 ，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马可福音两段，一段是第三章的13-19节，第二章是第8-10节。这个早上同大家分享我们在君尊义仆的里面最后一个的主题完结。今次我们这一年大半年的一个圣经的研读，马可福音的研读，门徒的责任，我们 完结在这个主题上面。30多次君尊义仆的讨论，我们在几个礼拜前到最后的一个大段落。在这4个星期的里面，我们谈论过关于门徒在马可福音的里面究竟是一回什么的事，什么为之门徒，門徒有什麼的準備。我們說做門徒的就是一班跟隨耶穌的人，當你跟隨耶穌的時間，必先要有決定，有準備。你要知道作門徒是需要付代價的，當你不準備付代價的話，你也都沒可能去跟隨耶穌做主的門徒。什麼的代價呢？第二個禮拜我們講到要离开原本的安全感和叫你有的身份，现在是以服侍主耶稣基督行先，现在是以其他人的福祉优先，背负十字架跟随主，就是代表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上一个星期我们特别提到做门徒的成功与失败的地方，我们看见门徒有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到很多失败的经历，好像在跌跌碰碰的里面一路跟随主的一样。但是门徒也都有成功的时候，几时门徒是成功呢？福音书里面形容，当我们的属灵生命不再是一个停滞不前，而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一个历程，不是再是站在那里，而是不断跟耶稣在路上的一个历程的时候，我们是成功。当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不嫌弃，所以我们愿意从自己众多的失败的里面都愿意起翻身，那我们是成功。当我们做生活当中的抉择，做选择的时间，当我们发觉越来越少靠住自己，越来越多依靠上帝的说话和上帝的应许去做决定的时间，那我们就会是一个讨主喜悦亦都得主称赞的门徒。这4个星期来到最后一次，也都完结整个君尊义仆的系列。完结的时间想跟大家分享以下这个主题，是门徒的责任、职责和任务。门徒的职责、门徒的任务，在家书里面就清楚简单交代了今次讲到的大纲，请大家打开你的家书，我们可以看住就比较清晰。我们先讲门徒的职责。一个跟随主的人有些什么的职责呢？如果大家知道或者大家还记得的，耶稣一开始传道的时间，我们3番4次都要回到这一段的说话，这个的呼召的里面已经很熟悉了，甚至你可能已经识背诵了。耶稣出来传道之后，差不多是立时的，就呼召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成为得人的渔夫。 我们讲过很多次，耶稣呼召人成为得人的渔夫，耶稣邀请人去参加他做全福音传道的工作。什么是传道的工作？传道的工作其实就是耶稣自己的工作。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第一章38节荧光幕耶稣自己亲自的解释，他来是要做什么呢？我们一起读。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耶稣的工作就是传道的工作，耶稣呼召他的门徒跟随他，就是做这个传道的功夫。之后耶稣设立12个的门徒，耶稣委派他们，耶稣差遣他们出去传道。去到第三章的13至15节，经文说耶稣 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就设立12个人，是以常与他同在，又差他们去传道，给他们权柄赶鬼。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得见？做耶稣门徒的人，就是一班被差派去做传道工作的人。这一班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这一班的门徒亦都包括你和我。当日的门徒是紧贴耶稣，以至一个地步他们可以近距离看见他做的是什么事，他们可以近距离看见听到耶稣的教导。因为这样，所以他被耶稣训练去承担做这个传福音的使命。你会发觉在福音书里面，门徒在马可福音里面，门徒不是隔岸观火的，门徒不是翘埋双手看看耶稣做些什么。在马可福音里面的记载，门徒是参与在耶稣基督的传道工作当中，耶稣的工作是门徒参与其中。换句话说，耶稣呼召门徒，第一叫他们做得人的渔夫。什么是得人的渔夫啊？牧师，就是他，你看他做些什么，这个就是得人的渔夫。那耶稣做些什么？耶稣做的就是传道的工作，他是亲身带门徒，亲自示范怎样做传道的工作。跟着他设立12个人协助他做他的工作，以说话以行动去到远方，去到近处去做传福音的工作。这个是门徒的职责，成为得人的渔夫就是参与传福音的工作。当我们这样说的时间，这个的了解也都帮助我们解释究竟什么叫做传道。参与传道是一回什么事呢？参与传道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生活行为的里面，在我们的言谈当中，代表主耶稣做主耶稣在世昔日做的事。传道的工作就是延伸我们的主耶稣的工作，透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代表我们的主。你认不认识那些叫做别国的使节，或者是领事，或者我们在加拿大里面我们有总督，这些岗位的人他只有一个的身份，他的出现就是代表了背后他所跟从他被委派的那位主。今日你和我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都有这个相同的使命和身份。弟兄姊妹，我请你听清楚，作耶稣的门徒不是只是回来主日崇拜坐一坐，作耶稣的门徒也都不是只是为了自己得救上天堂而已。作耶稣的门徒，你是在你的生活言谈行为当中代表着主耶稣。你说不行，牧师万万不可，你看我的生活行为怎样代表主耶稣，那就祝你好运。因为这个使命已经交托了给你了，这个使命已经在你归入主耶稣基督名下的时间已经托付了你了。你不可以在这个时候你说哎呀不要看我，看他吧， 哦，不要看我们这班人，你看牧师吧，不可以啊。你喜欢又好，你不喜欢又好，耶稣呼召了你成为神家里面的成员，成为他的门徒，你就是代表他。弟兄姊妹，当我们参与传道的时间，事实上我们就是延伸着耶稣基督的工作。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节记得一句很特别的说话，我们就这样读的时间，我们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先读先。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有什么特别？没什么特别。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在马可福音里面，耶稣称这十二个门徒做使徒是唯一在这里，那就很特别。我们今天怎样看使徒的身份？我们说使徒只有十二个，没错，使徒是二千多年前耶稣亲自设立的那十二个跟随他出入的门徒，没错。但是这里所说的使徒不是说一个的职衔，不是说一个的头衔，一个的 title， 不是说一个地位，一个身份，是说这一班耶稣的门徒是奉差遣的一班人。使徒就是一班被耶稣差遣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或者今天的而且确是的，十二使徒已经不在，但是作为门徒的你和我，是不是就没有被主差遣？当然不是。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个人，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你都已经被上帝差遣去做他传道的工作。不单止是这样，在十三章的马可福音里面，耶稣讲到将后末后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讲了这个的比喻。你有没有用这个的角度去读这个的比喻？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要谨慎，要警醒祷告，因为你们不知道那个日期几时来到。这件事就好像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又分派各人当做的工，又吩咐他们看门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啊，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者晚上，或者半夜，或者鸡叫，或者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就是对众人说要警醒。这里讲的家主是谁呢？这里讲的那个要暂时离开自己的家，去到外地，将权柄交给他的仆人，要分派各人做工，叫他们警醒，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回来的，讲的是谁呢？你懂不懂答？耶稣，没错，这个是为你和我死而复活的耶稣。耶稣从死复活升天，他答应有一天他会再回来，但在他回来之前，他就将这个做工的责任，经文讲得很清楚，就分派各人当做的工，亦都吩咐所有的门徒要警醒。我们不知道家主几时回来，我们家主回来的时间，恐怕看见哦，原来整教会的人都睡了，那就是大件事了。家主回来的时间就是交账的时候，他就问你，你怎样去完成我交给你的工作？你有没有去承担我交给你的工作？弟兄姊妹，从一个这样的角度看，门徒所做的不就是延伸耶稣所做的吗？要警醒不是只是讲心态上面的醒觉，不是只是讲打醒十二分精神等耶稣回来以致我有得上天堂。要警醒讲的是要我们做好传道的工作，延伸耶稣自己在世的时候所做的，直到他再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听清楚这个的责任。马可福音十三章同一段的圣经，岂不是讲到他说耶稣那时好像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交云降临，他要差派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 所以在这个时间，在他未回来的时候，你和我的任务，你和我的职责是什么？做好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你说牧师，我不懂传福音，传福音留给牧师做，我请你回来做什么？因为这句不会说的，不过说不出口而已，不过心是这样想。弟兄姊妹，什么是传福音传道？刚才牧师透过经文提醒你，是以你的言语和行动去告诉人听，你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有很多的方法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你亦都不是一定是做那个收割的人。今天你可能是做一个撒种的人，今天你可能是帮助那些撒种的人，以致他可以去撒种。过去七个星期，我们教会有启发课程，每一次启发课程我都非常感动的，就是同一个时间你发觉很多的弟兄姊妹就为了这个福音的工作是各尽其职。你能够有这样的恩赐可以带领小组分享的，你去做带领。你能够拣选诗歌跟那些未信主的朋友，跟那些新来的朋友分享的，以诗歌的信息去打动他的，你拣选诗歌。你说我两样都不懂，你可以去拿饭。你说我都做不到，你可以去接送。启发课程最后一晚，我特别提名名谢 Maria， 七堂的里面忠忠心心只是做一样东西，洗碗。弟兄姊妹，他是不是在做传道的工作？你说不是，他都没有跟人讲福音，但是因为他肯洗碗，以致其他那些可以讲福音的人，他能够有时间有机会可以讲，他不需要去挂着那样东西。弟兄姊妹，我再讲耶稣传道的工作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形式的，但是在你的言语，在你的行动里面，你是不是表明我愿意为耶稣这个传道的工作付上代价，付上努力？因为这个传道的任务，主耶稣就带他的门徒去到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很多不同的地方，你可以说去做实习 internship。每一次耶稣带他的门徒去到不同的地方，都或多或少是要挑战他们，突破自己一些以为习以为常，或者是其实一些阻碍自己被福音传播的一些错误的心态。其中在马可福音里面有三个很独特的例子，讲明了耶稣给门徒作传道的时间有一个什么的任务和心态。先看第五章的第一、第二节，记不记得耶稣去到格拉森的地方，医好一个被鬼附的人。经文我们一起读五章一到二节，一二三，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去格拉森这个地方不是一个机缘巧合，是主耶稣特别要带他的门徒一起去看去学的一个的时间。耶稣在格拉森这个地方将这个身上有一群鬼的人将他的鬼赶出去。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无论这个人有多恐怖都好，这个都不是重点。特别的地方是当他将这个人身上的鬼赶出的时间，这个人对耶稣的要求和耶稣的回答，这个特别。经文你读到耶稣上船的时间离开了，那从前被鬼附着已经好翻的那个人就恳求和耶稣同在，他想和耶稣一起去。 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乜嘢稀奇。耶稣第一点解要专程去呢一个格拉森嘅地方咧？因为耶稣要做松土嘅工作。耶稣特登带他的门徒去格拉森的地方，因为耶稣觉得他要在那个地方做一个松土的工作。格拉森这个地方是没有人认识神的，但是你要留意，耶稣去那里是做松土。耶稣不是要去那里开一个一年二十日的布道会，希望呢所有在格拉森住的地方全部人都一次过信耶稣。不是，耶稣带他的门徒去到格拉森的地方，他不是要整个地区的人都立刻信主，他只是有一个心志，就是希望那里地方有一个人信耶稣，那个人就是这个被鬼附的人。耶稣只是需要在那个地方一个人信耶稣，福音的道种就这样透过这个人摆了下去这个地方里面。福音的道种就是这样摆在这个格拉森以至他一带底加波利的地方。所以你明白耶稣为什么不让这个医翻好的被鬼附，昔日被鬼附的人跟他一起同行，因为耶稣是要什么松土和杀种嘛。如果个种跟着他去就不行了，是不是？他需要这个被治好经历上帝的人回去他的亲属朋友当中去为他做见证。这个是耶稣做福音的时间要他门徒看见的一个的事实。有阵时是收割的时候，有阵时是松土的时候，有阵时是杀种的时候。弟兄姊妹朋友，耶稣今日期望你，或者不是要听他的呼召去到非洲去做传教的工作，耶稣可能是想你留在你自己所居住所工作的地方，所认识的人当中去为他做见证，去为他做小小的松土，去为他撒下一粒两粒福音的种子。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说哎呀，我们不懂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脑里面时常在想的就是，我不懂令到人家也愿意在我面前说我要信耶稣，我不懂跟他决志，我不懂带他归信耶稣。但是你懂撒种，你懂做很多的事情可以令到他的心软化一点，以至第二天再有人邀请他的时间，他就更加接近上帝的国。这件事你可以做，这件事你是懂的，你是可以的。第二，除此之外，耶稣三番四次带他的门徒去到很远的地方。经文说，在马可福音的第七章，耶稣在第二十四节带到这班的门徒去到泰尔西顿或者推罗西顿的地方。这些地方是当时的犹太人是视为种族文化的禁区，这些是外邦人，是那些不洁净的人，那些不是神的子民的地方，我们一般来说是不会去，不会见那些人，不会跟他们说话的。耶稣为什么要带这些人去这些地方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单止带他去一个他们不熟悉的地方，耶稣亦带他们去见一班他们不想见的人。第七章的二十六和三十二节，我们一起读：这妇人是希列人，属叙利基族，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三十二节，有人带着一个以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弟兄姊妹，我相信你有印象，当我们看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曾经都分析过、讲过、详细解释过这两段的记载。 但在这里我只是想再一次提醒你，耶稣对他门徒做传道的时间的一个心态上的要求。什么要求？如果我们只从这个女人的角度去看耶稣的说话，当我们读到耶稣和这个女人你一言我一句，甚至耶稣讲到一些很难听的说话，记不记得？好像暗示这个女人是狗，是吗？如果我们只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就会只是看到耶稣是一个很咄咄逼人，哇，出言顶撞冒犯的一个的很狭隘的一个的犹太人。又或者如果我们只从那个以龙涉结的人是看这个的记载的话，我们只会看见的是另外一个耶稣医治的神迹。但是如果我们说耶稣是有备而来的，耶稣是特意带他的门徒从老远的地方来到这些陌生的地方，去遇上一班陌生的人，是他们不想见也不多见的人，从门徒的角度看，他们会看见什么呢？第一，耶稣竟然愿意服侍那班我们视之为外邦不得救的人。耶稣竟然会爱这班人，竟然愿意关心这些人。第二，耶稣竟然愿意服侍一个外邦的女子。哇，不单止男女授受不亲，喂，这个红酥绿眼的，行这么埋都会被人讲闲话的。如果是以龙涉结的人，就更加是当时称之为一个不洁净，那些犯了罪上帝惩罚他的人。门徒看见的是什么呢？喂，这些是我们的背景，我们的种族，我们的文化里面认定了他们不是上帝的儿女来的，他们是不认识上帝的人来的。但是同一时间，这班人，这两个人和耶稣的交谈对话的时间，令到门徒又是真真实实看见，为什么他们又有这么大的信心的呢？这班人不是不得救的吗？这班人不是在上帝救恩以外的吗？为什么这班人会有这么大的信心，甚至这个女人可以够胆在耶稣的面前跟他争论上帝的救恩是不是应该包括他这一班外邦人？那个以龙涉结的他的病不是上帝惩罚他吗？为什么耶稣肯医治那个上帝惩罚的人？喂，这个人凭什么可以有上帝的怜悯？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得见耶稣在这里，在他门徒心里面做了一个什么的工作？带门徒在这班人的面前，带门徒让他们看见他亲手所做的事情，是将这班人在他们的文化，在他们的宗教，在他们的传统，所有的禁忌和阻隔当中全部打破了。没有人会因为自己的种族、性别、身上的残缺，或者跟你和我有几不同，而被推到在神国以外。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是在上帝的拯救计划以外。这个正正就是当日跟随耶稣的门徒，以及今日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必须要认定的一个事实。弟兄姊妹，我想你停一停，问一问自己，今日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需要去承担的任务，在这两个的记载的里面是很鲜明的一个主题，突破界线。突破界线。弟兄姊妹，你有什么的生命生活的界线是你不敢突破的？有些什么东西是阻碍了你去做全福音的工作，是叫你不能够踏出去的？耶稣带他的门徒去到推罗西顿，去见这个被鬼附的女儿的妈妈，去见那个以龙涉结的人，就是要你去踏出那一步。 耶稣亲自在他门徒面前示范，你看看我就已经踏出了那步，现在就等你了。弟兄姊妹，我们在很快就来到2017年，我们怎样去踏出那一步？我们怎样作为教会去突破这个的界线？讲到2017年，牧师啊，个嘴角就阴阴嘴笑啦，系咪？因为1月到3月，牧师放假嘛，唉，我知啦。除了放假之外，牧师希望在这3个月里面多啲为主思考我哋教会嘅将来。其中有一样嘢，我哋喺呢段时间，特别系教会嘅堂议会一班弟兄姊妹系需要很认真的去考虑。你知道我们教会会有 Phase 2， 我们 Phase 2的地方的设计，我们会有一个可以容纳300多人的地方一起敬拜。但是如果你看回耶稣这个的使命，这个的教导，要突破界线的时间，那就值得教会的领导去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究竟我们是不是只起一个300多人坐在这里一同敬拜的地方而已呢？这个的空间可以怎样成为一个接触社区，去突破界线，去做 outreach 外展的一个空间呢？我们的教会多人多以马内利堂是不是一个可以容得落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传统、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人可以在这里认识神、经历神、敬拜神的一班人呢？我们现在积极考虑的是我们将我们第二期的这个敬拜的地方变成一个更大的一个多用途的地方，可以容纳300人的敬拜，但是亦都可以用来做其他不同的外展活动。没错，第时可能是会辛苦一点，可能是代表要招行猛拆，但是如果是有福音的使命的话，我相信是值得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为到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去到几尽？你可以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去到几尽？第三个的例子是紧接这两个记载之后，马可福音的第8章1到第10节，连接这个的记载是 Nan 刚才读为我们读出的喂饱4000人的神迹。这个神迹差不多跟上一个星期 Christine 跟我们读的5饼2鱼的神迹是一模一样。唯一的分别，如果问你是哪里，你说牧师我知道，一个是5饼2鱼，一个呢是7饼几鱼。是好细心添，你睇得。不过你冇留意一个更重大嘅分别。5饼2鱼嘅神迹做喺犹太山地，喂饱嘅5000人都系犹太人。头先阿 Nan 同我哋读嘅呢一个喂饱4000人嘅神迹，用的是7饼几条小鱼，喂饱的4000人是在一个什么地方？是在一个外邦的城邑当中，所有的都不是上帝的子民，所有的或多或少都是未曾认识上帝的人。弟兄姊妹，耶稣在这里再一次提你，再一次提昔日的门徒，什么地域可以改变，可以不同，人种可以不同，但是神有同样的心意，任何人都是上帝所爱，神都愿意拯救，没有例外的。上帝是没有偏待人的，确实。在犹太山地，他在神的子民当中行5饼2鱼，在外邦的城邑，他亦都以7饼几条的鱼喂饱4000个外邦人。上帝不偏待人。当耶稣首先做了一个这样的教导的时候，弟兄姊妹，值得问你和我，我们自己狭隘和偏颇的心是不是阻碍上帝福音的工作？ 当耶稣说我不偏待人的，你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又是不是偏待人呢？我们是不是又将教会的门向某一些人关埋呢？是不是只是某一种的人才能够在我们教会里面得到欢迎呢？我们自己是不是阻碍着福音的工作？我们需要怎样改变？你需要怎样改变？我需要怎样改变？弟兄姊妹，耶稣交托我们的是一个给万族万民的福音。马可福音里面不断重复的都是这些的说话。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七节讲到这个上帝的家、上帝的殿、圣徒是万国祷告的殿，是不是？讲到末期之前，耶稣亦都先讲明福音要传给万民，是不是？讲到那个破瓶倾爱的女人，那个打破玉瓶的女人，耶稣赞赏她，说普天之下无论什么地方去传福音的时间，要赞赏她，要纪念她，福音要去到好不同的地方广传。耶稣多次重复叫我们将祂的福音传到远处近处，这个使命在马可福音里面处处可见。同样马可福音亦都在第十章讲到耶稣所做的工作，祂不是为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多人亦都可以译做万人，所有的人。同门徒晚餐，最后晚餐的时间，十四章二十四节，他亦都讲，耶稣说这个是我立约的血，我们一起读，为多人流出来，为万人流出来。不分阶层，不分种族，不分肤色，所有的人，众人，就是耶稣要将福音传开的对象。最后一段，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在耶稣十字架底下那个外邦的罗马军官，那个百夫长在耶稣的十字架底下，他讲了一句什么的说话？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我们一起读，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就是将不同的人、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通通带到来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认信得救。这个就是我们的主的心肠，这个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原因。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求上帝帮助我们，教我们同样怎样愿意好像耶稣一样突破自己那些习以为常的安全感，习以为常的那些的界线，突破它。我们需要去做什么，以致我们可以为这位君尊义仆去宣扬这个为到万族万民的福音。我们完结君尊义仆了，来到最后，我仍然是想跟大家用这一句的说话，这个耶稣的呼召作为一个的结束。耶稣呼召我们，呼吁我们成为得人的渔夫。什么是得人的渔夫？做的是什么的工作？我们准备好没？我们清楚没？我们踏上没？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到十一，第十七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让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呼召我们去做你的门徒。神啊，这个是一个极重亦都是极大的恩典。神啊，你呼召我们的就是做传道的工作，就是做你昔日在世所做的工作，去延伸延展这个工作。 神啊，你交给我们这个的任务，你期待我们，你期待我们去到不同的地方，有阵时是收割，有阵时是松土，有阵时是撒种。神啊，你又提醒我们，做你的门徒，我们必须要时常提醒自己，有一个愿意突破界线的心。神啊，今天我们有很多自己设了的界线，我们以为我不会这样做的，我不懂怎么这样做的，我不将会去这样做的。但是主啊，我们愿意为了你的缘故，去将这些种种的界线去突破。我们能够踏出一步，我们能够做我们以为做不到的事，是因为我们愿意为你，是为你摆上。神啊，你又透过这个喂饱四千人的故事，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今天无论我们整体的教会以及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都要留心耶稣是不偏待人的。神啊，帮我们每一个人做你的门徒的时间，我们都是将你所赐的福音好消息向不同的人去宣讲，去分享，去见证，让我们不再有那个狭隘，那个偏颇的心，而是我们带着主耶稣基督的心肠去怜悯我们身边所有的人，甚或你有一天呼吁我们去到远方去做宣教的工作。主啊，求你挑战我们的教会，求你将这个的道种种在我们的心里面。神啊，帮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突破界限的教会，帮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能够欢迎不同的人进入的教会。首先由我们自己做起。主啊，因为你交给我们的是那个给万族万民的好消息，不是给某一个民族，不是只是给某一个背景，某一种的阶层，某一班的人，而是给万族万民的福音。主啊，我们领受，我们带着战战兢兢的心领受你的托付，帮助我们尽忠完成你所托付我们的。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